己扎扎实实放在我们众人的心里，这样祷告原来本是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Amen。 好，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哥林多后书，那因为有13章的篇幅哈，我们大概今天的时间我又已经晚了一点，所以我们现在就马上开始吧。我们一开始要请大家看，就是如果各位手头都有讲义的话，我们就先看一下哥林多前书跟后书之间的那个比较。那个比较因为有一个表呢，我想这样子比较简单明了一点，比较一目了然一点哈。所以我们先看他第一个，他主要的作者呢都要同样都是保罗，这个没有问题吧。好，那你如果那个，但是有一个蛮有意思的东西是，他用来形容保罗的那个形容词，在哥林多前书跟哥林多后书几乎是一样的，蛮有意思的。那借着这样子的比较，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使徒保罗他想要传递什么讯息哈。你看他形容这个作者呢，在哥林多前书跟哥林多后书，他都是讲他是奉神的旨意的，所以这个东西呢，弦外之音有一点讲说，那个地方好像对他的使徒的这个职分跟这个位置哈，是有不确定性的。所以这两封书信呢，不管他是在之前写的还是之后写的，他在形容他自己的时候，他都说他是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啊。所以你如果看了哥林多后书，你晓得他是花很多篇幅一直在跟他们解释他使徒的职分跟他使徒的那个权柄啊。所以我想再从哥林多前后书之间的比较呢，也看得出来实际上在生活上面他跟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中间的 interaction 呢，对这些信徒确认他是不是使徒的这个职分上面，可能会有一点对位不准的状况，所以他会在这两封信他都一直这样子来强调哈。那我们再看副笔的作者，就是除了这个主要的作者之外呢，他顺便都会讲说谁谁谁也问你们的安。哥林多前书用的那个人是索提尼，那索提尼你可以参考的经文都在你的讲义上面了哈。那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有看到提的人是索提尼，然后他的背景在使徒行传18章可以看到，他是在哥林多那个地方原来管犹太人会堂的那个人。那哥林多后书的副笔的这个问候哥林多教会的人是提摩太，我们已经很熟了哈。那提摩太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保罗写的书信一共有几卷？13卷，对不对？中间有5卷副笔问候人都是提摩太，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那个关系的亲密的那个程度哈。然后主要的对象呢，哥林多前后书主要对象都是哥林多的教会，那次要的对象稍微有一点不同，但是基本上都是指的就是其他的基督徒。那哥林多前书比较广泛，是所有各处求告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哥林多后书呢，是只有指亚该亚片处的众圣徒。亚该亚我们各位熟悉他的位置吗？好，就是现在的希腊半岛。我们上次有讲马其顿省跟亚该亚省，记得那两个位置哈。等一下有地图我会再跟大家提醒一次。然后呢，那个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是，他这两卷书主要的围绕的这个对象或者是讲的东西是什么，那个主角是谁。哥林多前书的主角是哥林多教会，对不对？我们从上次一开始保罗写信，他讲说你们要小心，你们中间有分党的情况，你们中间有犯淫乱的情形，你们中间有兄弟之间彼此互相诉讼的情形，这些都不好。然后后面又讲了啪啪啪一大堆，包括这个各式各样，不管是手主餐的问题、妇女蒙头的问题等等一连串，所以围绕的都是哥林多教会的事情。但是哥林多后书的主角是保罗自己，他为自己使徒的身份来辩驳啊，也跟使徒所做的这个事情呢，可能也跟那个时候有一些犹太教背景的这个犹太人跑到哥林多教会宣扬不同的教义哈，所以引起保罗比较大的这个 反弹或者是反应。那保罗觉得要把这些人救回来，把整个教会的人信基督的这个心救回来以前呢，他要把这个真道讲清楚。那真道讲清楚之前，他要奠定他自己使徒的位置。所以你看到一步一步的情况是这样子。那他的目的呢，哥林多前书主要是解决初期教会面临的一些状况，特别是要帮助教会对抗世界跟不同的信仰、不同的宗教之间的对他们对那个我们的信仰的影响。那那个哥林多后书呢，主要就是要建立使徒的权柄，那目的是要帮助教会对抗这个假使徒跟异端，特别是要赢回这些哥林多人的心呢，回到耶稣基督的身上。那那个主要的问题，一个前书是对恩赐的误解跟误用，所以我们上次有讲，那个保罗提了两帖药方，一个是荣耀神，另外一个是造就人，对不对？那其实这两个精神我们在哥林多后书也一直都会看到，在保罗一直在辩解他的行为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的做事、他的想法，他也是基本上按照这两个原则，荣耀神跟造就人的方向在做。那哥林多前书主要是想要解决信徒跟信徒之间的问题，哥林多后书想要解决的是信徒跟传道人或者是圣工人员中间的这个问题。那两个写作的时间，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是在保罗第二次宣教之旅的时候成立的，但是哥林多前书跟哥林多后书呢，这两卷都是在保罗第三次宣教之旅的时候写的，虽然写的地方是不一样。哥林多前书是在以弗所写的，哥林多后书呢是在马其顿省，马其顿那个大地方，他没有专门指出来是哪里，有一些圣经学者揣测是在腓立比，腓立比是马其顿省的省会首都，所以但是基本上我们知道，一个是在以弗所，是属于亚细亚的部分，另外一个是在马其顿，是属于东欧的部分。所以我们讲了那么多，我们就稍微再看一下地图好了。这个地图是保罗第三次宣教之旅的整个行程，那我没有把所有的地名都翻出来，但是我们基本上知道他是从安提阿这边出发的。然后呢，跟我们这卷书比较有关系的是，他在以弗所第三次宣教之旅，他在以弗所待了相当长的时间。好，那我上次有跟各位提说，其实他前前后后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呢，大概有四封，哥林多前书是四封中间的第二封，那哥林多后书是四封中间的第四封，那第三封我们其实可以从这个哥林多后书里面看出一点端倪，因为他有写一封信去骂他们，是他讲说是很严厉的信，然后他也讲说是让他 流很多眼泪的信，但是我们不知道那个信现在内容实际状况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们只晓得说跟我们这卷书比较有关系的几个地名在这里，以弗所是亚细亚最西边的地方，特罗亚，这个上次有提过，如果不熟悉的话，那个木马屠城记的那个 Troy， 就是我们是在圣经翻成特罗亚，那现在的这个一般的中文报纸的翻译是翻成特洛伊，但是基本上英文都是同一个地方 Troy， 然后这个呢，保罗我们知道 他也是有很多次经过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港口，再过来过到这边就已经是东欧了，这个字对不起，这个颜色选的不好，这边是马其顿省，这整块是马其顿省，下面这一块呢是雅盖亚省，所以我们刚刚讲雅盖亚呢基本上就是这一块，马其顿省的首都是在腓立比，所以我们看到那个今天讲说哥林多后书写作的地方是在马其顿，那这个地方很大，但是有一些学者揣测它是在马其顿的腓立比，但是我们不确定，那腓立比再下来这边是铁沙罗尼加，我们大家都很熟了，那如果到这个雅盖亚省的话呢，雅典我们大家都已经很清楚，跟雅典隔着一个小海湾对面的，守着这个仅有的一条细细的地峡的这个路的这一头就是哥林多。那哥林多这个地方呢，它是雅盖亚省的首都，我们上次也提到了它是政治、经济、军事的中心， make sense 对不对？这个地理位置对不对？两个海的中间，然后南北陆路的唯一一个路口的那个地方，它整个卡在那里。那我们也看到呢，保罗写信的哥林多前书以弗所其实以海路的距离来讲离他并不远， 但是保罗我们看到他第三次走，其实他是走陆路绕了一大圈啊，所以我们不知道是那时候海洋的状况不好，还是航行的技术不好，我们不晓得。但是 anyway， 这个是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看到保罗第三次宣教之旅的行程，然后跟我们这个哥林多后书比较有关系的几个地名，以弗所、特罗亚、马其顿省、腓立比、亚该亚省、哥林多啊，这是这几个地方。好，我们现在再稍微再提到一点那个写哥林多后书的这个背景哈。我们知道那个保罗在第三次宣教之旅在以弗所的时候呢，已经先写了信过去了，对不对？那时候讲到那个就是哥林多前书那个部分，那我们上次已经花了两堂课的时间讲了，那内容我就不多再讲了。那我们大家刚刚也清楚，哥林多后书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四封信里面的第二封。然后呢，之后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的最后面，在16章的部分有看到保罗自己关心那个地方，晓得他们的问题，但是自己没有办法去，所以他派了他最心腹的那个弟子属灵的儿子提摩太去，对不对？在哥林多前书16章的第10节里面，你可以看到他派了提摩太过去。那我们后来不晓得提摩太去了以后状况是怎么样哈，但是从哥林多后书的字里行间里面，我们看到后来保罗自己不放心，还是跑去了一趟，而且好像不是走陆路过去的。那这个跟使徒行传里面讲的行程稍微有点不同，所以中间保罗有稍微穿插了一下他一个 trip， 他就简短的过去了一下。但是这一趟过去呢，因为跟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最后面的16章讲的他本来的计划，要什么要经过马其顿啊，再到那边去等等稍微有点不同。所以我在想，他们那边的人也没有准备好。我就想到说，我大学的时候，我的宿舍最干净的时候，就是学校要那个清洁检查的时候，对，那一天大概是最干净的。所以我估计哥林多教会那个时候也没有准备好，所以保罗去有点像抽查，结果状况大概不是很令人满意。所以这个保罗跟哥林多教会中间呢，也有在这个教义上面跟平常一些事情上面，猜想出来是有一些争执或者是不愉快哈。所以保罗之后回来了以后呢，他写了一封我们刚刚讲的第三封的严厉的信哈。那个中间我们不知道内容是什么，但是从这个哥林多后书第2章的第3节第4节，你可以看到那个信应该是写的蛮凶的哈。你看到那个哥林多后书有些人形容这个保罗写的信，说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那听起来就是哇，这个大概骂得很惨的样子。但是 anyway， 就是保罗有了一个不在他计划里面的这个短期的这个 visiting 以后呢，去哥林多以后回来以后写了一封很厉害的信，然后派遣他的同工提多送过去啊。那他当然是很期待说，就好像学校给学生发了一封警告信以后，譬如说你有出席的问题或者你功课有问题，他学校的希望不是希望你就一直保持那样子吧？学校给你发那封信的目的是希望你能够更正那个状况，对不对？能够从不好的情况里面回来。所以保罗当然也期待提多把这个信送去以后能够赶快有好消息，但是他一直等不到这个消息，所以他急的嘞，他就先去特罗亚这边等。为什么去特罗亚？很 make sense 吗？这是亚洲最靠近欧洲的那个港口嘛，对不对？所以估计提多大概也是走这条路线，所以他就先到半路去等。那等了半天呢，提多还没回来，所以他忍不住了，他干脆过海到马其顿那边去等。所以最后等到提多回来的时候，他们是在马其顿省碰到的，但是在马其顿的哪里，这封信并没有讲清楚。但是根据很多神学家的考证，他们认为最有可能的是在腓立比。但是不管怎么样呢，马其顿省是最后保罗跟提多碰面的地方。那保罗听到了提多带回来的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你们的印象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提多回来带来的是还不错了。提多带回来的消息是还不错的消息，在这个 在第七章你可以看到哈，基本上保罗说，哎呀，我还蛮有点安慰的哈。所以那保罗听到了以后呢，他就是在马其顿这个地方，他写了这封信，哥林多后书，这是他给哥林多教会写的第四封信。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整个写信过程的整个的背景哈。那之后我们就赶快看一下大概保罗后书的一些 background。写的人保罗没有问题，对不对？要注意到他也是在第三次宣教之旅写的，但是写的地方跟哥林多前书不一样，是在马其顿，已经不是在以弗所了。然后写的原因呢，最重要的是要得回哥林多信徒的心，所以他要为他使徒的地位辩论，他要为他所传讲的这个道理辩论。那最终的目的，最重要的是要把他们这个被假使徒引诱走的那个心再拉回来，这是他最大的目的啊。所以我们虽然表面上看到是他要重建使徒的权柄，他要说明他传道人的职责，但是他最终的目的是要为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好，他要把他们拉回来，拉回到正道上面去。那这个特征呢，我们看了应该也有这个感觉，是保罗书信里面最具有自传性的一卷，因为讲的都是他的事情。那中间有一些提到的事情呢，我们其他书卷还看不到，只有在这边稍微看到一点。然后你也看到他是最具情绪化的一卷保罗书信。你看他写那个罗马书的时候很恢宏，把那个道理神的道一篇一篇讲的哈很清楚。但是这一卷里面你看到他有忧愁，有哀伤，有欢喜，然后呢很奇特的是，保罗其他书信很少看到他用讽刺的口吻写给人家，但是在这一卷书里面有很多反讽或者是讽刺的话，这个比较骚耳的东西很少在保罗写的东西里面看到，这个是很独特的东西。然后当然他也有责备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的一些东西，那当然劝勉也少不了。所以这个如果是用菜来做比较的话，是一个怪味鸡，酸甜苦辣咸全部都有，对。所以这一封信是很有意思的一封信，很情绪化。也是因为很情绪化呢，所以你看他跟保罗其他书信很 organized， 很有系统，很有次序，刚好不一样。他很没有系统，很没有次序，就是他那个心情一复杂一起来了，他就写了。所以你看他也是比较跳来跳去的，然后你也看到他这个情绪有点像那个坐 roller coaster， 一下高一下低，这样起起伏伏很大的哈。这是哥林多后书的几个特色。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大纲，大纲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大段。第一段是保罗说明他传道人的事工，是从第一章到第七章。第二段是劝勉的部分，劝勉特别是劝他们要慷慨奉献，这是在第八章跟第九章的部分。然后最后面呢，也是最酸或者是最有情绪的那个部分呢，是第十章到第十三章，是保罗为他使徒的这个权柄辩护的部分哈。那中间当然你一看这个十三章里面前面七章全部都在那边，所以基本上我又把这个比较大的章节我又把它 chop 变成两个部分，所以大家就参考看一下哈。那我们如果这样子一路过来的话呢，我们基本上就会照着这个顺序哈，我快快的跟大家过一下。那第一个一开始的这个问候与感恩，这个没有问题哈，大概就是在前面第一章十一节的这个部分，大概前面保罗用了两节的这个篇幅问候他们。那问候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就是有顺便提到提摩太的名字哈。然后呢，从第三节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十一节呢，基本上就是保罗感恩的部分。保罗感恩什么呢？保罗就是先感恩神救他，神不管在他什么样很凄惨的状况，神都救他。你如果看那个第一章的第九节第十节，我来念好了哈。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就是保罗自己断定他在一个状况里面可能都要死了，因为第八节讲他说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哈，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所以这边提到他倚靠的对象是神。那神做了什么事情呢？第十节说他成就我们，他过去救我们， 脱离极大的死亡，现在人要救我们，现在也在救我们，然后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所以保罗 thanks 的就是说他已经确信了，他过去有经验，他现在有经验，神一直在救他，他也确信神将来也会继续这样救他啊。所以这是保罗感恩的部分。保罗感恩完了以后呢，他就从十二节开始哈，一路到这个第七章最后面，他讲的都是为他个人做过的一些事情做解释，因为中间有一点误会了哈。中间你如果看第一章，十二节的部分一开始的话，你如果看第一章的十七节吧，这边大概是主要的问题，他把它点出来了哈。十五节、十六节是讲说他以前打算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基本上他没有这样做。所以十七节的问题，他写在十七节，他说：“我是反复不定的吗？我起的意是从情欲起的吗？是不是靠圣灵引导的吗？我是忽是忽非的吗？是我是出尔反尔的吗？”这个大概就是哥林多信徒那时候对他的第一个误会。那我们刚刚也提到了，他有一个简短的。哥林多人可能看成是抽查之旅，那对保罗来讲是一个痛苦之旅的一个很短的行程啊，两边闹得不太愉快，所以他就解释了他为什么会改变他原来在跟他们写的哥林多前书后面里面提到的那个计划，他为什么没有照原来的计划走，他为什么改变了他的心意。那他基本上讲的就是说，他这样子做不是不爱他们，不是想要去管他们。你如果看第一章最后面两节的话呢，他说：“我呼吁神给我的心做见证，我没有去是为了要宽容你们，给你们更多的时间，是为了要容纳你，是为了要容忍你们，给你们更多的时间去准备。”二十四节说：“我们不只是他，还有他的同工，我们并不是要辖管你们的信心，乃是要帮助你们快乐，要帮助你们在主里面快乐。”那他后来有提到，他虽然在苦难当中，不管是被人家打啦，或者是被用石头丢啦，或者是在海里面深海里面漂流了一天一夜，他都仍然快乐。他快乐的源泉是因为他知道他在这个短暂的世间所受的苦，跟将来他在永生里面在神那边换到的赞许跟那个冠冕是很明显的对他。所以虽然他现在受苦，但是他知道他是用这个东西来换另外那个贵重的东西，所以他喜乐的原因是在这里。所以他也是希望把他这个心思，他跟神这个关系，他能够完完全全的传递给哥林多的信徒。好，所以在这边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心思。那特别要跟大家提一下的是，二十一节里面有一个字是高哈，在基督里面兼顾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神。这个高呢，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呢，只有三种人会被高，就是先知、祭司跟君王，对不对？就是这三种人。这三种人呢，神高就是用这个油高他们呢，都有一个意思，就是分别为圣，就是你们要从这一群人里面分别出来，你有 special 的，你是被专门挑出来的，你是很特别的，那你也要继续保持你现在这个状态。所以你要分别为圣，分别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圣就是要保持圣洁，像神那样子的情况，你要一直跟神选你的时候那个状况保持那样，所以高有这个意思。所以二十一节的高，我们要晓得它有特别的这个意义。那二十二节呢，它有用一个字叫做印，那我们中国人应该很熟这个印了 啊印就是印下去呢，有代表你自己的 authority， 你自己的权柄的意思了哈。那也是一个凭据的意思了。我们在美国比较不一样，都是用签字的。我们在台湾的话呢，去邮局领钱签字好像不顶什么用，一定要那个章要印啊。所以我想犹太人跟我们中国人有时候庶几近之乎哈，所以这边也是用印。所以我们晓得有高跟印这两个字哈，是很特别的。然后这个东西呢，这个印你看在二十二节的最后面说是要在我们心里面。要做一个凭据的哈。好，所以我们讲到这个部分以后呢，我们继续再看这个，继续往下幕府的话，它基本上就是变更形成的这个理由跟哦，还有一个对这个犯错的人的这个做法呢，它有一个意思。所以看起来它 他这个哥林多前书写信去，他不是有叫他们要执行教会纪律吗？有人如果犯了淫乱的罪，违反了神的什么事情，他要叫他们执行教会纪律，把他赶出去哈。那看起来哥林多教会有这样子做了哈，所以在第二章的中间大概十几节，我看一下，在第二章的第五节到第十节那边讲哈，就是有人如果犯了错哈，也受了责罚，在第六节，第二章的第六节哈，有人犯了错，也被教会的纪律受了责罚了，那就够了，那就够了哈。这个人如果已经回头了，就要第七节讲的要赦免他。所以这是我们在教会行事为人的态度，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的态度，我们对罪是不退让的，我们对罪是不退让的，但是我们对罪人，我们是爱他的，我们是希望能够像保罗的心思一样，能够把他们挽回来，能够把他们跟神破裂的关系重新修复，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心意啊。所以对罪跟对罪人是两种不同的心肠，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到保罗也有在这个给他们写的信里面有提到，对于那个已经犯错悔改的人，你们要爱心赦免他啊。那只要那个人悔改了，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嘛，对不对？我们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有提到，他说要执行那个教会纪律的原因是希望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以后，他的灵能够回到神那边去啊。所以这边的意思是一样的啊，所以已经处罚了，然后更重要的是被处罚的那个人已经有悔改了，那我们就应该要原谅他，我们就应该要赦免他。好，我们再过来，我们就要进到这个部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部分的章节是最多的，传道事工的性质哈，是从第二章一路到第六章。那这个我就要用下一个 slide 来讲哦。OK， 好，这个就是这个细节，我大概刚刚已经提到了变更行程跟对犯过者的这个态度哈。我们现在要讲的是对传道事工的性质，那这个因为比较多呢，所以也把它分成四个 section 哈。第一个 section 是从第二章到第三章，讲的是信徒忠实的那个态度。那这个态度呢，基本上那个时候大概有一些保罗称为假使徒的人在那里面，那这些人可能手里头有拿到一些推荐信，这个推荐信好像从这个经文里面看，有一些是从个人写的，有一些是教会写的，但是保罗手头上没这个信，所以他们就有点怀疑说，你这个人连推荐信都没有，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不够资格，还是怎么样之类的。对，但是保罗基本上呢，在这边是跟他讲，他不需要推荐信，他的推荐信就是他为神做的工，连教会他都帮神做好了，然后他现在苦口婆心的像一个老爸爸一样，一直劝这个教会回头，不管是用硬的还是用软的，你看到他的心思都是希望他们回来，都是希望他们不要走偏。所以他说，我做的这些事情还需要推荐信吗？这好像你去那个李远哲要到 UCLA 来教书，你还要跟他要一个推荐信一样，他不需要推荐信啊，他已经 way over there， 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情况是讲了第一个。第二个，这个要花比较多一点这个功夫讲的是字句叫人死，经意叫人活的部分，是在从第三章到第四章的部分。那这边呢，保罗做了一个事情，我不知道你们第一次看的时候有没有那个感觉。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就说，这家伙他把他自己跟摩西来比耶，而且他的意思是说我比摩西还棒耶，摩西做的那个事情是脸上蒙了一个帕子，根本看不见什么，看不到神的荣光，我是亮堂堂的。我想说，哇，这个家伙，对不对？他这样子来挑战很厉害，对。但是我们看看他讲的有没有道理好了。然后这个字句叫人死，经意叫人活的部分呢，他首先他先讲他这个新约执事的这个职分啊，是从神那边来的。他先确立这样子一个状况。所以你如果看第三章的部分的话呢，他说在 第五节跟第六节哈，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第六节说，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个字句是叫人死的，经义是叫人活的。字句就讲的就是摩西那个时候颁布的律法条文是死的，是死的字句，跟现在的法律条文有异曲同工之妙啊。法律条文基本上都是追着有创意的犯罪者的后面的步履行，对不对？有些人创一些新的方法犯罪，然后这个管法律的人很不爽，就在后面追加一些条文，对。但是基本上都是 behind。然后，但是呢，他这边是说，经义就是神的意思，神的旨意，真正体会神的意思是什么，不要按照那个死死的律法条文做。譬如说我们看那个耶稣基督在四福音的时候，有很多次那个法利赛人都说安息日不能做什么，你安息日又医病又赶鬼，这个东西是不合律法条文的。但是基督耶稣基本上问他说，神对我们的 purpose 是什么，神希不希望我们这样子做事，对不对？神这个在安息日做讨神喜欢的事情是对的还是错的，他基本上都一直在 remind 他们回到那个最 fundamental 最基本的那个意思到底是什么。所以这边保罗就再一次讲到说，他是按照神的旨意，神的话语里面那个原则最基本的那个基础东西走的。所以他也再一次提醒他们，这个表面的写下来的东西呢，是叫人家死的，是不够灵活变通的。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新旧约执事的比较，基本上是在第三章第四节到第十一节中间。基本上他讲旧约的执事是字句，是律法条文，是叫人死的，是属死的执事，是暂时的，是定罪的，是短暂的，就是或者是过一段时间就没有的荣光。新约的呢，是按照神的意思来阐明的，他是可以叫人活，他是属灵的，他是永久的，他是让人能够称义的，他是长存的，然后呢，他基本上呢，在第四章的第二节，他基本上他讲了，他跟他的同工是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的。你如果跟第二章第十七节他形容那个假使徒，你看第二章十七节他说，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所以你看他这种语气，在保罗通常以前写的书里面很少看到，就很有点酸酸的那样就出来了哈。这边我们就已经看到这种讽刺的语句慢慢就出来了。好，这个是经义的部分。为了怕你们 get lost 呢，我会一直跳回去。没有跳回去，这是什么？ OK， 好，我们就继续往下看，看到使徒的受苦跟盼望哈。这是从第四章一路到第五章里面，这个里面我们蛮熟悉的，应该是宝贝里面的瓦器里面的宝贝哈。就是说瓦器应该是最普通的一个东西了。那个时候哥林多教会因为也是商业中心，所以他们有看过各式各样的瓦器，也看过各式各样破掉的瓦器。但是他说有一些瓦器呢，显露出他不凡的身价，因为他里面装了宝贝，所以他用这个东西呢来形容他跟神之间的关系。请大家特别看一下第四章，我们看一下第七节到第十节哈，就是这一段经文，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这样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然后他后来巴拉巴讲一串，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死亡，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基本上我不知道你们像我们运动或者是玩游戏的时候很怕那种打不死的，那基本上保罗意思就是说他是打不死的，对不对？那他说我这个破旧的瓦器靠的就是从神那边 来的东西，那写明那个 difference。 然后第十七节，然后这个十五节你再看，凡事，然后他就讲了他做了一大堆事情，那个我就跳过去了。然后十五节他说，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马上就想到哥林多前书里面他讲的那两个原则，荣耀神跟造就人。他苦口婆心的，他明明就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一个使徒，然后跟这些完全不懂福音的人，他在这边一直跟他们拖，跟他们磨，他为了就是为了他们好。荣耀神这个心智我们已经没有问题了，保罗跟神的关系是绝对的好，但是他还愿意为这些偏离正道的信徒，他还愿意多花时间，多花功夫，多花笔墨，多花口舌，一直在这边讲，为的还是那两个原则哈。所以他这个荣耀神造就人的这个心智呢，是明明白白显然可见的哈。那当然在第四节最后面他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现在看不到的是永远的。然后他也鼓励他们要为那个永远的事情来努力啊。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在第五章的部分，你可以看到保罗对这个基督徒的生命，死以后的那个生命，他有比较特别，他有他自己的这个想法，那基本上也应该符合我们的想法哈。他认为在地图上呢，就是一个帐篷。我们如果有爬过山或露过营的人都晓得，帐篷就是临时的，就是短时间的，过了不久就要拆掉的。但是在天上呢，他说有神为我们准备的房屋，房屋相对帐篷是相对永久很多的哈。然后他也讲，我们在地上的这个身体是必死的，但是在天上是有生命的。在地上我们是与主相离的，在天上是与主同在的。所以保罗在一些地方有提到说，哎呀，我现在要是能够跟主同在，被主接去就好的无比了，对不对？因为他已经住在房子里了，不住在帐篷里了。但是呢，他说如果万一神没有把他先接走，先还给他留在帐篷里面呢，他就有那个要做的工还没有结束，他就要继续做工。这就是保罗的心态。所以被接走或者不被接走，所以他不怕死，原因在这里，被接走他认为好的无比，对，跟神同在。但是如果没有被接走呢，老板还有任务给我还没有完成，所以就继续努力去做。这就是保罗对我们今生这个短暂时间的一些看法。使徒做神使者跟仆人的身份，那基本上这边就讲，保罗就继续讲，就是说是因为基督的这个大爱激励他，所以他能够像刚刚我们讲的那样子的状况，虽然受了苦难，他还能够这样子来活，并且他能够为其他人的好处而活，他能够委屈自己，因为他从神那边领受的爱足足够够 cover 或者是弥补世人对他的一些亏损。那我相信神也希望我们众人也是这样子，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生活里面，有的时候你一直为人家好，人家一直误解你，或者是对你不好等等，但是我们因为从神那边来的爱太多了，已经满溢出来，我们能够 cover 人世间这一点点的不够哈。那下面这个句子大家应该老基督徒都很熟，这个五章十七节的部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哈。这一句话很棒，对不对？然后十八节里面他继续讲说，这一切都是出于神，那神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这个他是神，对不对？借着基督让人跟神重新和好。然后他后来再讲一次，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所以就再提了一次，我是奉神旨意做使徒传福音的，福音的内容也在这边又讲了一次，对不对？神借着基督使人跟他重新和好、哦、所以这边你看到他一直都在提这个东西。然后从十九节部分你一直看的话，他也再一次提到，就是神把这个劝人，把就是劝人跟神和好的这职分已经赐给他了哈，也要他这样子做了。OK， 然后我们如果继续看到下一章第六章的话呢，我要跟大家一起，哦，那个对不起，我们先看一下第五章十三节哈，这个。 他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他说我们若果癫狂是为了神，若果谨守是为了你们。因为你等一下会看到那个哥林多人会对他有一些评语，就是说这个人很奇怪，有的时候很 crazy 很 harsh， 然后有的时候又很 gentle， 这个是不是有问题还是怎么样。他这边解释很清楚，他说如果我有时候有什么癫狂，是从哥林多人的角度来看，是做了一些不合理的选择的事情，特别有勇气的事情，对不对？明明讲了或做了会被人家用石头丢，或者是被棍子打，或者是怎么样，他还是去做。为什么？他说是为了神，为了要传神的道。那如果有的时候，哇，那刚刚看起来那么勇敢，那么 crazy， 现在怎么对我们这么gentle？若果谨守是为了你们，是为了爱的缘故，为了爱你们的缘故，我特别的 gentle。 然后你看第六章第三节也是这样讲，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个职分被毁谤。他不叫人有妨碍，他还是又回到那两个东西，荣耀神造就人。你看他所思所行所做所想的都还是围着这两个东西在走跟在做的，然后我蛮 touch， 我想哥林多人也会蛮 touch， 是看到第六章十一节跟十三节讲的话。第六章十一节说，哥林多人啊，我们向你们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我们知道的全部都跟你们讲，你们做了什么对不起我们的事情，我们也都能够宽宏大量原谅你们。第十三节最后一句话说，我这话正像对自己的孩子说的。他的心思是一个老爸爸的心思，你知道吗？儿女有的时候忤逆父母亲，父母亲当下忽然会气一点，但是你知道，不管是处罚，不管是事后委婉的劝导，那个归根究底都还是那个字爱，因为他爱他们，处罚也是为了爱他们，对不对？然后这个处罚你也知道，不是过于这个孩子所能够承受的。然后如果说你要规劝他们，然后告诉他们一些 suggestion 或建议，你也是爱他们，对不对？保罗这边就再一次把他这个老爸爸的心，他那个爱那个哥林多教会的心，很明白的在这边写得很清楚了。OK， 然后他当然也在接下来的这个里面呢，他也勉励哥林多的信徒呢，也要学像他们这样子哈。他希望他们能够学习像他们在他们中间放的这个例子。接下来从第六章十四节开始呢，他讲了一个概念，叫做不要同父一恶，不要同父一恶哈，不要同父一恶。这个东西呢是在生命记里面二十二章第十节，那个时候有这个摩西的律法里面有讲呢，不要让牛跟驴呢同父一恶做事情，啊，那这个地方保罗就把它引申变成就是说，信徒跟不信的人不要相交，啊，不是 banana 相交，是 associate 的相交，是不要跟他们联合在一起做事情，啊，不要同父一恶。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又再回到分别为圣那个概念，对不对？保持圣洁，分别为圣的那个概念。然后这个中间有讲了十五节，有讲一个名词是比列，我不知道你们圣经后面有没有小字注解。比列就是撒旦的别名哈，所以我们要晓得比列不是一个彼得加加百列什么，比列是那个撒旦的别名。OK， 好，哥林多信徒的悔改哈，那我们就看到那个保罗的好消息。等那么久哈，从以弗所写了一封严厉的信以后，就一直要等回信，等不到，跑去特罗亚，特罗亚等了一会，提多没有回来，心里面很急，再跑到马其顿去等，终于等到了，等到了这个第七章呢，那个，从哪里？第六节是不是？对对对，但是那个就是讲说这个神呢，借着提多来安慰他了。然后你看这一段里面呢，前面都很sour，或者是都是有责备、有劝勉这样。到这边终于他写的那两个字欢喜， 终于他到这边开始欢喜，欢喜原因是他提多回来了，然后提多告诉他们说，哥林多信徒对那个他写的那封严厉的信，反应呢是他们最期待的状况，就是说他们接受了保罗对他们的指责，而且他们还有悔改的行为出来。那你说你做一个父母亲的，你不是最高兴这个事情吗？对不对？儿女做了一个错的事情，他说对不起爸爸，我错了，那这样已经不错了。但是你看到他不但这样说了，而且他原来譬如说不努力的，他现在很努力了，本来不刷牙的现在刷牙了，你就觉得哎，不错，很赞啊，对不对？他不但说自己知道错了，他还真的说行为上面也开始做了。对，所以我想保罗这个老爸爸的心在这边是很快乐。所以你也看到了哥林多教会的一举一动完全牵动保罗的那个情绪，喜怒哀乐跟他们完全是扣得很紧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对他们那个心思哈，实在是就是真是父母的心肠啊。所以这边到第七章为止呢，基本上就是把他跟这个哥林多教会中间有一些误会啊，或者是那个情况呢，基本上有了一个 wrap。 然后从第八章开始呢，他就开始一个新的东西了，是他劝勉他们要慷慨奉献。这个东西有一点背后的 background 哈，就是那个时候呢，在犹大那个地，在犹太那个地方呢，刚好有饥荒，所以耶路撒冷的教会的那个状况呢，非常的凄惨哈。那个我们可以参考一下那个《使徒行传》十一章那边有提到一部分。那所以保罗就重提了要为哥林多教会募款或者是奉献的这个事情啊。那他当然他也说这个是好的行为，同时也是教会合一的象征啊。那然后他提了一个例子，他说连自身都很穷的马其顿教会，你看哥林多前书这边是应该是哥林多后书，对不起，打错了一个字，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二节，他有形容那个教会是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哈。有看到马其顿教会的状况虽然也不是怎么好，也蛮穷的，但是他们都踊跃捐助，而且还要求使徒让他们在这个事工上面有份。所以他用这个做一个好的 example， 做一个榜样呢，来要求我们晓得这个富裕的哥林多哈，要求富裕的哥林多教会呢也能够尽他们的能力来帮补。这个是那个时候的一些 background。那保罗对捐献在这个部分里面，在第八章跟第九章里面主要的教导呢，大概是有三样哈。第一个就是哥林多教会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他提到耶稣基督那时候本来在天上是不受限制的，是蛮有全能的，蛮有丰富的，但是他为了人跟神分开了，他甘愿舍掉天上的荣华宝座到地上，对不对？我们也晓得耶稣生的时候连个床都没有，还要在那个马槽里面生下来，对不对？然后我们也看到他一路困困苦苦的长大，然后长大以后开始宣传神的福音，说实在中间也不是很顺遂，收了十二个门徒嘛，同样的东西要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到最后还是不懂，对不对？啊，碰到几个性子比较烈的说你要是死了我跟你一起死，然后鸡叫三遍以后就说连续三次鸡叫以前连续三次说我不认识这个人，对不对？所以收了几个人已经是最亲信的，但是好像也是不太成才的样子，然后为了世界上的人好，跟他们讲了这个大半天的事情，有的人反应好，对不对？救了十个大麻风的，结果只有一个回来说谢谢，其他九个不知道在哪里。所以你看耶稣基督在天上本来完全不用担心这些事情的，但是他要降到世界上是为了要让人得到丰富的生命。所以他用这个做例子呢，希望哥林多教会能够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也能够为他人的需要呢，能够把自己从神那边领受的一部分呢，也能够 share 哈。那捐献的部分呢，他并没有像那个律法条文一样说至少要十分之一啦，十分之九可能也可以啦，他没有这样讲，他说要捐得乐意，因为神看人是看我们捐的那个心。所以你如果说奉献上面有一点勉强的话，神最看重的是我们甘心乐意交出来的部分。然后我们如果能够 realize 到我们现在有的其实都是从神那边领受的，我们还回去的说实在只是一小部分。那这个 turning point 是很有趣的，我一直觉得定十分之一是蛮有意思的一个线。 十分之一对基督徒有那个心态的其实是很少的，因为我从神那边得到十块钱，我只有拿回去一块钱，我这边还有九块钱。但是你对非基督徒讲十分之一，每个人都说哇不得了啦，十分之一啊，这个，然后过来就说这是 before 还是 after tax，然后就开始算算很多东西，对，所以十分之一对非基督徒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是对基督徒回头来想说，百分之百都是他的啊，百分之百都是他的啊，对不对？所以那个心态是蛮有意思的。所以，但是保罗在这边是提醒基督徒说，最重要的是那个心态，是愿意施舍的那个心，神看重的，神悦纳的是那个捐得乐意的心啊。然后第三个原则，他指示的就是。教会之间应该书有韵无，互相帮补哈。现在你帮耶路撒冷教会，将来耶路撒冷教会状况好的时候也会帮补回来，所以他是希望能看到这个情况。那另外他也讲到教会理财里面呢，清廉非常重要哈，所以他其实花了差不多半章的时间一直在推荐三个人，他认为这三个人很好啊，很棒啊，这是在主里面，所以他很看重这个东西哈，所以一定要在世人面前是清清白白的。然后最后保罗也表示呢，在第九章他对哥林多教会有很高的期许啊，所以保罗这个人蛮有意思的，一开始很忧愁，到收到好消息就很高兴，然后这边又劝勉他们鼓励他们，然后从第十章开始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语气就变了，前面好像是苦口婆心的，前面好像是稍微讽刺一下的，然后前面是稍微劝勉一下的，从第十章开始他好像有点挺身而出，他要为一些 position 他的自己的那个职分他开始来辩护了，然后他中间也用了很多反讽的句法，蛮有意思的。这个从第十章开始呢，进到第三个单元，就是保罗为他使徒的权柄在做辩护的部分哈。基本上我就因为这个里面其实因为讲了他比较情绪化，所以他东西是假七假八写的啊，所以我就稍微把它顺了一下，基本上可以归纳出来三个东西，就是哥林多人对他有三种不同的 question， 然后他怎么样回答，我们大概就这样看会比较快。第一个 question 呢，他们就是说保罗的言行不一，表现软弱，是属血气的，不是属灵的。这个是从哥林多后书的第十章第二节跟第十节出来，经文在这里哈。第二节说，有人以为我是凭着血气行事，我也以为必须用勇敢带这等人。这个乍看之下不知道在讲什么，但是基本上就晓得说，有人以为我是凭血气行事。然后第十节也是讲，因为有人说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就是讲那第三封信，很严厉的信，又沉重又厉害，极致见面。到后来见了面却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就说这个人讲话好像高言大志，好像很厉害的样子，怎么看了面见了面什么畏畏缩缩，然后也没有什么气势的样子，这个到底是不是一个使徒的样子啊，对不对？所以这是他们的 question。 那这个地方要稍微用红字哈，红字的部分是我想跟大家特别 share 的。这个勇敢呢，跟我们中文的这个意思稍微不同。英文的 NIV 的版本用的是 bold， 我们知道在 Word 这里面 bold 是粗体字，对不对？粗体字的意思就是说不容忽视的，我是很坚持这个的，我是很 outstanding， 我就是想要显出来的，我不想再躲在下面很软那样子，我就是一定要让你，我的意见是一定要说出来，一定要让你听见的哈。所以英文他用的这个字是用 bold 哈，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他要用这样子的态度对待这一等人，这一等人就是误会他的人哈。我们看一下保罗的回答，他是用基督的温柔跟神那样的愤恨来形容他为什么情绪有这么大的转折，因为他们说他有的时候很温柔，有的时候又很严厉，这到底是怎么样？那保罗说在不同的情况里面他就会有不同的态度，但是基本上是从神那边领会来的东西哈。所以基本上他用第十章第一节里面讲，就是说他们在初信的时候，保罗说我与你们初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他对刚初信的人他的态度是谦卑的，对那个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就是被假使徒他们被引诱走的时候，他是勇敢的态度。勇敢的我们刚刚就是讲说这个英文用的是 bold 哈，他就是用很明显不容忽视的口气跟他们讲话，不是我们理解的那个 冲锋陷阵的那种勇敢哈，不是那一种，他就说态度上面他是很强的啊。然后最后面在第一节最后面说，如今就是现在你们悔改转回真道的时候，我是用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虽然就是说在面对不同境况的人的时候，他的态度是不同的，但是我们刚刚也讲到了，风停雨露是爱，对不对？打雷下雨是有天的好意，下雨也是有天的好意，对不对？所以或者凶或者柔顺，基本上风停雨露都是爱哈，讲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他的态度虽然有不同，但是他的 purpose 是一样的。然后言语粗俗的部分呢，我们晓得他那时候是对希腊人讲那个话，对不对？希腊半岛雅盖亚那边，你知道希腊人是最讲求那个科学哲学，讲来讲去或者是互相辩论的。我们那个奥勒冈辩论式的这些体制都是那个时候开始的，一连串。所以他们是很讲究讲话要很有技巧的，要绕着弯，然后不说一个脏字，但是把我的意思全部带出来的那种 style。 但是保罗基本上，你如果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这个我来念就好了哈，因为基本上保罗的心思这个我们都已经很熟了。哥林多前书二章第一节跟第二节里面讲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他去他那边就直接讲了，那他因为他讲的方式呢是平铺直叙的，是简单明了的，是没有技巧的，不 around bush 的，我是直接指下去的。他们认为他没有技巧，没有说话技巧。那这边用是讲言语粗俗。那保罗也用他这个话在十一章的时候，他有讲说，我言语虽然是粗俗的，但是我传给你们的知识不是粗俗的。这个又让我想到中国人有讲到那个大拙石巧，看起来很笨的东西其实是最巧妙的。他就是直接讲，他什么东西都不讲，他就只讲神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对不对？我们看到更多前书他一贯到这边讲也得到这个回应，就是从旁边人也说，哎呀，这个人讲话直接讲真没有礼貌，没有什么技巧。但是他说，我可能技巧上面从你们角度看是不怎么样，但是我讲的这个东西却是深奥无比的哈。好，这是他对第一个问题的回应。第二个问题呢，他们说他在他们中间传这个道啊，不收钱的，这样子也可以骂人，你知道吗？他说有一种想法是说，他不收钱呢、啊，可能是讲得很烂的缘故，拿我当试验品，拿我们当试验品，所以他不收钱。那另外一种人说呢，他不收钱哦，他是不是用那个心思诡计，想要笼络你们，想要拉拢你们，对不对？也有这样讲。然后呢，也有一些人讲说，他不收钱啊，他不爱我们，他不接受我们的那个供养，对不对？所以同样一个举动，不同的有心人可以把他偏到那样子。所以你如果是一个老父亲，你辛辛苦苦掏心掏肺跟他讲了这些东西，然后你得到这三种反应的时候，你是不是会吐血身亡？对，所以基本上他就听到这三种声音，他就很气嘛，对不对？但是他还是很有耐心，他基本上提出来的辩解是，我爱你们就像父母爱儿女一样。你看十二章的部分，我们刚刚也在那个第六章是不是也他有再一次讲说，我对你们好像是对自己的孩子说话一样哈。你在第十二章也可以再看到，我对你们实在是像对自己的儿女，我是很爱你们的啊。那我今天做这些事情不是不爱你们，是为了你们的好处哈。然后呢，对这个用心计牢笼他们，他说，我跟我的同工有占过你们便宜吗？有像那个，你如果看他聊形容那个其他的假使徒，在这个十一章二十节的部分哈，有人抢你们做奴仆，或侵吞你们，或掳掠你们，或侮慢你们，或打你们的脸，你们都能忍耐他？就是说这种人讲的东西你们都可以忍耐他啊？然后十九节很有意思，说你们是精明人，然后意思说你们精明人还上这个当，对不对？你们是精明人还能够甘心忍耐这些愚妄人，然后就做了刚刚那些事情，让他们做奴仆，骗他们的钱等等。然后他说，我跟我的同工有占过你们便宜吗？你们有吃过什么亏吗？我们一切所做的都是为了造就你们。又回到那个荣耀神造就神的事情，最后面那个缺乏使徒的信心不收费用，基本上就是说，不要钱的就不好吗？ 白白给你们的不好吗？那我们基督徒，我们晓得我们是白白得来的，我们要白白舍去，对不对？但是那时候人觉得说，哎呀，这个人花那么多心思力气传给我们的东西，他不收钱呢，还不接受我们的奉献呢，不接受我们的 support 哎，那这是不是他传的东西有问题啊？对不对？那保罗就很气，这个东西根本就不是这样子的。你如果看那个，你如果看12章13节哈，他基本上这个酸酸的口气一直都在那边。12章13节说，除了我不累着你们这件事，就是不跟你们收奉献供养我之外呢，你们还有什么事不及别的教会呢？这不公之处，求你们饶恕我吧。啊，你有没有觉得那个话有点好像酸酸的、讽刺的？啊，我除了我传给你们的，跟我传给其他教会完全都是一样的，你们没有什么跟人家不一样的。那我只有不跟你们收钱这个事情，请你们原谅我吧。哦，有没有觉得很酸？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好，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这样子。那最后面一个是比较大的事情，他保罗是使徒吗？这个是他一直在辩解的，他也一直要讲的。那基本上他就从三个地方讲起。他说从血统上面来说，从11章22节说，他们是希伯来人吗？你们中间的假使徒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我是希伯来人里面的希伯来人，我是学这个希伯来人讲的是，我不但是犹太人，而且我会看得懂希伯来文，就像我们中国人不是全部都看得懂中文一样。譬如说像我的小孩 ABC 他们就有问题，所以他说我是他们是希伯来文吗？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吗？以色列人是讲说他是纯血统的，不是撒玛利亚人那种杂种或者是混血的。我的血统是最纯的，我的祖宗八代全部都是犹太人啊！要讲血统，我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后裔吗？在神的跟前，他们是亚伯拉罕承受地土的那一批啊！我也是，我全部都是。但是你知道，保罗在讲这些之前，他有说我不应该夸口的。但是我今天这个夸口呢，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要夺回你们的心意，对不对？是为了要造就你们，对不对？所以他就说，他就讲了这一连串的东西。然后呢，从工作表现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说一句狂妄的话，我更是。然后就巴巴讲了一大段那个什么，他又被打啦，他又被棍子打了，又被石头打了，又什么船坏了三次啊，在深海里面什么一昼一夜啦，什么这样行远路的险，一堆险，他就讲了一串，对不对？他说要讲工作表现，我比他们还棒。对，第三个要讲说属天的启示，有人说可能我们上次不是有讲到说方言的事情吗？可能他们有人觉得保罗都不推行这个还是怎么样？那保罗基本上在十二章他就有讲到说，我第一次看的时候不太明白，第十二章的第二节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然后巴巴巴讲了一串。我后来看了一些参考书以后，这个人其实就是他自己，讲了个半天，对不对？但是他要用一个第三者的角度，然后很 clear 讲说，这个人有去过三重天，就是说我也有属天的这些经历，我只是没有拿来吹牛而已。那我们如果看过使徒行传，我们也晓得他其实有从神那边来的呼召，对不对？然后耶稣最后呼召上他的时候，他也答应的时候，他眼睛好像有鳞片掉了等等这些，所以他就是有这些经验的，只是他没有拿来吹牛。那他现在就说要自夸，我也可以讲一串，对不对？然后第十二章第九节呢，他基本上就有讲到他跟神之间的那个，所以从不管是说从血统的传承来说，或者是从工作的表现来讲，或者是有没有从属天的启示跟能力的部分，你如果看12章12节，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好，所以他在中间也做过这些事情的，对。所以不管是从哪一个方面来讲，他都是保罗说我一点也不比那个最大的使徒差。这个最大使徒也是反讽句，就是那些从犹太背景来传那个假的福音的人啊。那最后面的结语呢，基本上就是从11节到14节，那基本上就是大家参考看一下。基本上你看保罗这个老父亲的心态，就是希望哥林多那个偏离正道的人能够都变成完全人，要从那个属灵的婴孩长大啊。然后形容那个神的部分，在这个13章的14节，13章的11节的部分，通常保罗形容神的时候，他都是说赐平安的神， 这个平安跟和平是同一个原文，希腊原文是同一个字哈。他通常都只有用一个平安来形容神，但是他在这边特别加了一个爱。好，我们如果看过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了，我们都不陌生。他特别针对那个地方的人的需要呢，他提了这些。好，不好意思，今天时间拖比较长。